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而家睇到全球方面咧，似乎因为乌克兰危机嘅呢个事件咧，使到尤其系欧美国家咧系全部醒晒嘅。咁啊，而家咧佢哋摆出嘅姿态咧，对俄罗斯方面咧系越嚟越不利嘅。咁我哋今日请阿路桥嚟同我哋讲下呢一方面。
是啊，即係先講下前線先啦。咁樣就前線，而家大家都知道就係、是、我國係好想攻陷呢個基輔嘅。咁亦都透露咗出嚟咧，就話一攻陷咗基輔咧，就會成立佢哋嘅所謂嘅臨時政府噶啦。咁呢個就係阿普京嘅計劃啦。目前嚟講咧，就有10万人咧係從世界各國咧就去緊呢個烏克蘭，要幫我哋打仗嘅。而所有嘅不同嘅武器啊裝備咧，是從世界各國呢是用種種方法入去烏克蘭，所以這一點來說是好的。再加上烏克蘭自己呢也都是差不多是全民皆兵啦，現在來說他們比較正規的軍隊呢聽說有65萬那麼多了，比他們以前是多了很多的了。那全世界裡面呢居然有25萬的黑客呢，全球的來自用各種的方法呢要攻陷俄羅斯，將他們的所有的設施啊或者是政府機構啊，他們的系統啊，要將它攻陷，所以俄羅斯現在都不是很受的。俄羅斯現在來說是很危險的，因為普京就殺到眼都紅了。那他就大家知道在基輔去基輔的路上呢就有65公里的大卡車啊，或者是那些坦克啊，那些有軍備的戰車啊，在路上也有很多補給的車。其實這種做法是非常之愚蠢的，因為它很容易就被人家用無人機就將它們炸毀了。他們為什麼要大排長龍這樣做法呢？其中一個原因可能就是其實當中有很多車呢是沒有的了，已經沒有了。上次我們講了他們的士兵的士氣很低落，沒有也都有沒有食物，也都是知道如果他們死了的話，國家對他們的賠償就是非常非常之少的，即可以說幾十元美金這樣。所以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為什麼在烏克蘭的被騙去的，所以他整個的士氣很低落，還有整個的運作，即是整個作戰的運作是完全不是我們想像的。俄羅斯很犀利啊，那個軍隊是很厲害，不是那回事來的， 是比較是混亂，沒有好好地的去統籌，各方面都是很缺乏的。所以這個就是現在俄軍所面對的情況。但還有一件事呢，就是很糟糕的，以前都說過呢，到三月中呢烏克蘭的土地呢就會融雪，這些土地呢就會變成呢是泥沼嚟嘅，全部係即係爛泥嚟嘅。咁呢啲戰車喺上面行嘅話咧，就會絕住，就行唔喐嘅，係會咁嘅情況。咁所以而家已經係三月，我哋呢度北美係3月2日啦，即係又聽講今年嘅春天咧，烏克蘭嘅春天特別早，所以可能仲有一個禮拜到嘅時間，這個俄羅斯就會面對這種情況。目前來說，俄羅斯今天的氣候預測呢是會落大雪的，這個對俄羅斯來說都不是個好的消息，天都不幫他。再說回在全國的佈局來說，他們已經是有一個海邊城市叫 Kherson， 在這個黑海海邊的城市呢已經就被俄羅斯拿到在手裡面。但聽說的市民很厲害，他們要將俄羅斯的人趕回出去，所以我們還不知道會有什麼情況發生。另外呢就是第二大城市 Kharkiv 已經是俄羅斯的人進入到去的，情況都不是很清楚。目前來說，我們得到的訊息仍是6000的俄羅斯的士兵的死亡，還有幾百個他們的戰機、他們的坦克、是被摧毀的。咁咧就係、是、烏克蘭裏邊嚟講，當然都死傷好犀利啦。雖然我哋冇乜好詳細嘅呢個記錄，但係已經知道有平民係死嘅，就包括細路仔。咁咧就有68万嘅烏克蘭人已經逃離呢個國家噶啦，去到附近即係佢哋鄰近嘅國家啊，波蘭啊、羅馬尼亞嗰啲國家噶啦。咁就呢件事咧，整件事即係佢殺害平民，無差別地去攻擊學校和醫院， 呢啲事咧就已經全球嘅人權觀察或者係國際刑事法院咧已經係望到實㗎啦，所以係記錄在案，走唔甩㗎啦。佢哋有佢哋嘅方式嚇，同埋咧亦都係聽講係用咗俄羅斯用咗一個叫真空彈，同埋另外一個咧就叫做集束彈啊！呢兩樣嘢都係禁嘅，聯合國係禁用呢啲咁樣嘅武器，而佢哋用咗，所以一切都係記錄在案㗎啦。以後反人類啊，或者係戰犯啊，用呢種方式將俄羅斯嘅一啲軍官同埋普京帶上去呢個國際法庭啦，我諗係免不了㗎啦。咁仲有一樣嘢咧，就係白俄羅斯嘅總統咧，而家話啦，唔知係咪真定假啦，話佢哋唔會再參戰啦，唔會再加入普京嘅戰團啦。啊，當初佢可能以為普京兩三日就會搞得掂啦，冇諗到係咁嘅。而歐盟已經講咗出嚟，佢哋會制裁白俄羅斯嘅。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白俄羅斯嘅總統就出嚟話佢哋唔會參與，但係咪真嘅咧就未知啦。講翻咧，而家係整個俄羅斯咧係迅速咁北韓化。因為基本上即係全球都同佢喺度脱歐㗎啦，咁就而家好多嘅大嘅機構啦，譬如 Apple 啦、波音啦、Nike 啦、Ford 啦呢個汽車公司啦、Land Rover 啦啲大嘅油嘅公司啦、國際嘅足聯啊、歐足聯啊、國際冰球聯合會啊、迪士尼啊、華納啊、Mastercard、Visa Card。航運公司世界上最出名嘅兩間航運公司，用種種方法同佢脱歐，一係就唔喺嗰度做生意，一係就唔運啲嘢去俾佢，一係咧就減，即係完全削減咗嗰個 service。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俄羅斯亦都宣布咧，佢哋會係停止嗰個互聯網嘅，即係變咗係中國大陸咁樣，有自己嘅區域嘅網，但冇互聯網噶啦。咁咧就呢個咁樣整個一個咁樣嘅過程咧，我諗嚇到嗰啲俄羅斯嘅有錢人得好厲害啦。一方面佢哋嘅資產已經被凍結啦，係嘛？二方面你而家將俄羅斯係幾日之內變成北韓，咁所以呢啲人會有啲咩反應咧？反普京嘅力量一定會係蜂擁雲起嘅，即係有錢人有有錢人嘅驚法。喺我即係我國嚟講，嗰個貧富懸殊係全球第一嘅。1% 嘅人攞咗俄羅斯90%几嘅資源，咁呢啲人喺咁多錢嘅情況之下，佢俾人哋凍結，佢哋唔會袖手旁觀。咁一般嘅即係普通人都係好慘啦，係嘛？而家盧布貶值到咁樣，乜都冇啦。而家佢哋真係乜都冇，整個國家已經係崩潰啦。咁所以整個嘅俄羅斯嘅情況其實就係動盪嘅咁樣嘅情況，裏邊係咁動盪。而呢個美國情報咧，已經將普京嘅精神狀態作為第一優先，佢哋要去知道究竟普京係咪真係癲咗。或者佢精神已經係唔健全，或者佢精神已經係到崩裂，即係佢已經冇辦法接受呢個咁殘酷嘅事實。即係俄羅斯本身就算冇外邊啲人俾佢壓力，佢自己本身都係搖搖欲墜啦。所以呢點我哋都係要係去睇一睇啦。
其实睇到呢一次乌克兰嘅危机啦，对全球格局嚟讲咧，其实都影响几大下喎。
咁咧就對世界個格局嚟講，當然大家講咗好多嘅就係歐洲係因為呢件事而醒，北約係因為呢件事而更加團結。咁馮德萊恩喺歐洲議會即係前兩日嘅講話裏邊咧，佢話如果普京今次嘅意圖咧係要分裂歐盟、弱化北約，或者令世界國際社會四分五裂嘅話咧，咁佢會好失望。因為整個嘅結果同佢諗嘅係啱啱相反嘅，咁所以呢個歐洲呢個就唔需要講啦。但係我想特別係即係提出嘅一樣嘅咧，就係德國。德國咧係即係歐洲嚟講最強嘅一個國家，佢嘅經濟係最點講啊？佢嘅產值係最高嘅。但係一直以嚟咧，好多人都批評德國，話佢咧冇發揮咗佢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同佢地位相稱嘅作用，佢即係非常之重商，自由係第二，最緊要做生意。而北約咧一直都要求咧呢個德國要將佢嘅 GDP 提到2%，呢個亦都係川普以前逼默克爾嘅，即係話你哋1.5% 係唔夠嘅，一定要2%。咁結果今次咧呢一個德國嘅新總理肖茲咧，佢非常之迅速咁樣回應。 就話係，我哋而家一定要將我哋嘅整個嘅國策係改變，我哋嘅會將軍費咧從以前嘅 GDP 嘅1.5% 咧升到2%，另外仲設立一個1000億歐元，1000億歐元大概係1120億美元嘅特別預算，用嚟咧係即係重新係即係裝備軍隊啊，發展一啲強大嘅武裝力量嚇。呢個係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2-3年之內咧，將對俄羅斯天然氣嘅依賴咧減一半。而家嚟講咧係40幾50% 咧，佢哋嘅天然氣係依賴俄國嘅，咁係2-3年之內係減半。咁咧而歐洲亦都講咗，佢哋係會慢慢完全咧係唔再需要呢個俄國嘅石油同埋天然氣。咁你石油同天然氣就佔咗俄國嘅，即係佢個出產嘅43%。如果冇人要嘅話，佢好慘，咁就運去中國啦。之後係咪啊？
歐洲方面話，一段時間之後咧，佢哋唔再需要俄羅斯嘅天然氣，除非歐洲嘅清潔能源咧係提升得非常之快，但係呢個機會唔大噶啦。又或者係佢哋重新起用核能，呢個機會亦都唔大噶啦。又或者係佢哋揾到咗美國嘅天然氣可以出產，呢個機會似乎亦都唔大嘅。咁佢哋讲话唔要俄罗斯嘅天然气啦，其实呢一个可能系气话嚟嘅，唔系咁容易实现嘅。当然系一个好嘅目标嚟噶。
咁再一个咧，就系一向嚟讲，德国都唔愿意帮呢个乌克兰，而家改变啦，佢哋会援助乌克兰。咁所以呢啲个改变都系好重要，特别系即系德国喺欧洲做龙头，咁其他国家都冇问题嘅吓。法国就4月就会选新总统，所以就我哋唔知个情况，但我唔觉得法国会系距离欧盟嘅决定好远嘅。咁所以即系德国，只要德国系回头是岸，就系 O K 噶啦。即系佢以前个 model 咧，佢个模式系点样咧？就系用俄罗斯供应俾佢嘅油嚟做好多嘅车，然后运去中国赚钱。又將佢哋嘅最大嘅汽車嘅即係嗰個投資咧，係放咗喺中國嗰度。雖然佢哋後嚟發覺中國係分分鐘都想取代佢哋嘅，想取代德國嘅車嘅，但係仍然係可以話真係利益太大，執迷不悟，仍然用呢個咁嘅模式。但係經過今次俄羅斯呢嘅事件咧，佢哋終於知道咧，自由唔係免費嘅，你唔可能係又要自由。又要係做生意賺大錢，唔使亦都唔需要付出咩代價。咁終於我覺得即係呢個默克爾嘅 model， 呢個默克爾嘅模式，終於喺今次完全打破啦。咁所以我哋要眼睛要望住德國，因為德國真係係呢個歐洲嘅龍頭。咁歐洲德國裏邊德國嘅願意改變，咁就歐洲真係成為。馬克龍成日講嘅歐洲係我哋嘅歐洲嚇，唔係人哋嘅歐洲，唔係美國歐洲，係我哋嘅歐洲。而家我終於睇得到少少歐洲人願意為佢哋嘅歐洲付出啲代價。咁烏克蘭當然係付出好慘重嘅代價啦。但係而家如果係德國佢係都醒悟嘅話咧，咁歐洲係真係有可能將來嚟講係歐洲人嘅歐洲啦。
如果真的成为了欧洲人的欧洲，美国又不一定高兴的话，今天到时看看情况怎样，起码有一个展望。
另外就在亚洲方面，印度的态度就非常含糊不清，到现在来讲他没什么说什么，而且在上次的联合国大家说一个决议案要去谴责这个俄罗斯的时候，他是投这个弃权票的。咁點解印度作為一個全世界最大嘅民主國家會有咁嘅情況呢？唉，同韓國一樣，衰就衰在佢實在太依賴俄羅斯，韓國就太依賴中國。咁咧就喺印度嚟講，佢哋嘅軍火供應咧，以前咧係70%咧係嚟自俄羅斯嘅，而家好少少啦，就減到49%，但係都好犀利。另外咧，佢嘅所有嘅防御設施咧，係防邊個咧？就防巴基斯坦同中國嘅，都係嚟自俄羅斯嘅，係俄羅斯供應嘅。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即係印度真係唔知點算嚇。但係唔知點算都冇所謂噶啦，以後一定要知道點算噶啦。因為第一就係俄羅斯而家同埋2個禮拜前嘅，或者係10日之前嘅俄羅斯，已經唔係同一個俄羅斯嚟嘅。普京。他的將來是怎樣沒有人知道，即是普京 如果係佢國內可能係有啲好咁嘅情況，搞到國家咁樣，佢可能會係被放逐啊，或者被暗殺啊，或者係被唔知做乜嘢啦，唔知俾人推翻啦嚇。咁樣所以即係整個俄羅斯同埋普京嘅情況都係好不穩定嘅。喺咁嘅情況之下，印度仲有冇辦法即係同俄羅斯做生意呢？特別係俄羅斯而家被人制裁，佢有冇辦法做到生意呢？所以印度係遲早都一定要轉彎啦，冇得傾噶啦。咁第二個呢，就係日本，日本呢，就安倍出嚟，我以前都講過，安倍好多時候呢，佢方便啲，因為佢即係唔係現任嘅即係首相啦。咁佢講嘅話就有少少嘅點講啊，或者佢講錯啊，或者點樣都有轉彎嘅餘地。咁啊，所以佢出嚟，佢第一個講呢，就係日本都要考慮係咪成為一個核武國家。第二樣嘢呢，佢就話一定要美國係對台灣呢嗰個要唔要幫台灣作戰嗰樣嘢要好清楚，就唔好再含含糊糊啦。而家嚟講，美國一直都喺度話我哋會供應武器，我哋會乜我哋乜，但係從來拜登冇講過一句就話台灣如果真係被中共侵略嘅時候，美國會出軍，從來都唔肯講呢句。但係而家嚟講，安倍直情挑明啦，就話你一定要咁講，如果唔係嘅話，中共可能就會誤判，佢就會出嚟打台灣。佢打台灣呢，日本唔掂。基本上呢個即係安倍講嘅呢兩樣嘢，都其實都係針對中共。第一個有核武器，咁你針對邊個？即係咪中共咯？第二就係要美國非常之清晰咁樣話，台灣有事我會出兵，亦都係針對中共。所以嚟講，呢個都係好重要嘅發展嘅。另外一啲呢，就係好比較細眉細眼，但你即係千祈唔好以為細眉細眼就唔重要。譬如話新加坡今次呢都表態支持呢一個烏克蘭，譬如韓國都有做嘢。嗱呢啲特別係新加坡係真係非常之模棱兩可嘅，我哋大家都知，大概都知道佢永遠係一種嚇自己喺中間左右逢源啊，兩面唔得罪啊成。雖然新加坡一個好細嘅國家，但係佢亦都係一個非常之受到注目嘅一個國家嚟嘅，即係佢嘅地位喺亞洲有少少似瑞士，好多嘢唔同，但亦都有好多嘢同。佢係好比較突出嘅一個咁樣嘅好細嘅國家，但有佢嘅份量。咁佢出嚟，今次亦都可以话站咗边啊！呢啲都系重要噶。
哇！照咁睇嚟，呢一次乌克兰危机事件啦，真系好多人醒咗噶。
咁另外布林肯咧就话提议咧要将呢个俄国咧踢出咗呢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吓，虽然就系即系人权理事会，即系只不过一个理事会啦，唔系将俄罗斯踢出联合国啦，有分别啦，但系就系呢一个清理国际机构嘅第一步。首先而家就清理咗俄國先，下一步就係中共噶啦，所以呢一個都係好重要。以前我哋覺得拜登有好多嘅失地未收翻嚟，聯合國啊，就 WHO 啊、WTO 啊、IOC 啊，大把啊嘛，聯合國下低好多呢啲咁樣嘅機構，仲有好多其他國際刑警啊，全部失守晒嘅。而家嚟講係清理呢個門户嘅時候啦。咁咧就今次我特別想提一提咧，就係而家嚟講，一般對美國嘅情報咧都非常之佩服，因為今次佢哋喺呢一個俄羅斯侵入烏克蘭嘅過程裏邊咧，美國嘅情報係準到不得了嘅，嚇非常之準，所以大家對呢一樣嘢都即係覺得都係好好佩服。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是。根據台灣嘅一啲媒體啦，唔知真定假啦嚇，但我都講出嚟，就話其實美國早就係喺烏克蘭佈咗陣㗎啦，即係裏邊又放咗兵啊，放咗即係打點樣打信息戰啊，點樣去用黑客喺烏克蘭裏邊點樣去即係攻擊俄國啊，實際嘅兵隊嘅兵士嘅布防啊，佢哋嘅特種部隊咧，其實已經喺烏克蘭，我哋唔清楚係唔係。咁但係即係講出嚟就係一個可能性啦，係嘛？即係一個可能性，我哋就以後要揾啲證據嚟證明呢個咁嘅講法係真或者係假。咁我呢度拋出嚟即係講一講。講到咁呢度咧就我希望啲聽眾仲係同我哋一齊啊，因為而家講到比較重要嘅就係講到中國。咁咧中共其實今次真係我就覺得佢係真係冇得救。點解咧？連塔利班都出嚟話呢個俄國太過暴力，塔利班出嚟咁講，而中共仍然要黐埋去呢個俄國嗰度，仍然係要咁樣斬邊法。 外交部已經講咗啦，呢個中共係唔會參加美國同埋歐盟嘅制裁嘅。而俄羅斯駐華大使館咧喺2月25號咧就將習近平同普京嘅電話內容公佈咗出嚟，基本上就話中方咧係尊重俄羅斯領導人喺當前危機形勢下所採取嘅行動，即係佢站咗邊啦，已經站咗邊啦嚇。咁但係問題即係呢個時候咁樣站邊法咧，就其實習近平又係即係誤判得好緊要。第一個誤判就係俄羅斯而家一個非常之唔穩定嘅政權嚟嘅，佢隨時點樣變化唔知，而家普京會有啲咩下場？一係佢就係精神病發作，一係俾人哋謀殺，一係俾人哋罷免，乜嘢都有可能發生。而家已經去到咁嘅地步，佢仲要黐埋去，咁我就唔知佢即係諗啲咩嘢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將佢對同歐盟嘅一線嘅機會全部即係都毀滅晒啦。佢之前大家記唔記得佢同馬克龍咪傾過偈嘅？佢要求啊馬克龍作為歐盟輪值主席咧，喺呢個歐中投資協議呢件事咧做啲嘢嘅。但係而家嚟講，你行埋去俄羅斯嗰邊，乜嘢都冇晒㗎啦。咁而且咧就係有啲俄國嘅一個外交關係委員會嘅制裁政策嘅專家咧就咁講，佢話你而家去幫呢一個俄國，但你要知道。你而家面臨嘅係一個團結嘅歐洲，同埋美國同埋日本嘅強大嘅聲音。佢話我哋加埋一齊可以令到你好唔舒服嘅，但係已經講得好清楚，呢度而家美國、歐盟、日本會對付中共，佢仲要去，咁冇得傾啦，真係冇得傾。咁另外呢，就係佢其實想真係唔制裁普京係冇可能嘅。第一，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如果商務部宣布咗係禁止俄羅斯得到技術同埋其他產品嘅話咧，其他嘅公司如果你有少少用咗美國嘅設備同埋技術，你只要用咗少少都好啦，佢都覺得你係受美國管轄嘅公司。如果呢啲公司又夠膽去供應任何嘢俾俄羅斯嘅話咧，咁呢啲公司都係好麻煩嘅。嗱，我哋以前都即係講過好多嘅，嗰陣時嘅對象制裁對象就係中共啦嚇，今次就俄羅斯啦。咁另外咧就係話今次呢個 SWIFT 將俄羅斯踢咗出去啦，咁俄羅斯馬上就話佢宣布咗佢會參加中共嗰個結算系統叫 CIPS。咁但係呢個 CIPS 咧個規模只不過係呢個 SWIFT 嘅1/10，而咧超過40%嘅全球支付咧，都係用美金嚟結算嘅，人民幣只不過係佔2% 嘅啫。意思即係話，就算中共想幫俄羅斯，都冇辦法幫得到，因為你實在係太細，CIPS 實在太細，人民幣根本冇人要。當初如果你哋真係認為人民幣係咁重要，或者盧布咁重要，咁就唔會係上次習近平同阿普京見面時候嗰15條嘅協議裏邊用歐元嚟結算啦，係嘛？咁所以即係都佢想幫，其實幫唔到嘅。咁另外咧就係話你夠膽咁樣做嘅話，你咁出面站喺呢個美國、歐盟同埋日本嘅對立嘅地方嘅話咧，咁就你就唔好怪美國喺國內嘅壓力同埋日本嘅壓力之下承認台灣。或者係唔承認台灣係一個國家都好啦，起碼就係將呢個戰略模糊轉為戰略清晰，講到明你有咩事，我哋會出兵幫助台灣。所以而家佢而家喺度點講？即係人哋已經喺度提咗佢好多次，佢仲係咁夠膽咁樣去做呢啲嘢，與全世界為敵嚇！你兩個咧就難兄難弟，背對背啦，今次真係背對背啦。咁你講真咧，而家嚟講，全世界一提到普京咧，一定提習近平，提到烏克蘭，一定提台灣嘅，呢個係主流媒體嘅共識。你兩個係難兄難弟，背對背，佢哋亦都係當你係咁樣睇你哋嘅。咁而家咧，呢一輪佢哋已經對普京有咗制裁嘅經驗，同埋大家點樣去互相嘅配合嘅經驗，已經有晒呢啲經驗。下次到阿習近平嘅時候咧，複製一下就得啦。呢個就係咁簡單，咁而佢都仲要去，咁就冇辦法。
咁啊，真系要睇下习总啦，系咪一条黑路走到底啦？吓，呢一个系佢自己选择嘅方向嚟噶啦。咁同时咧，大家如果喺度睇紧呢个节目嘅时候咧，好可能乌克兰方面咧 已经同俄罗斯又进入咗另外一个战斗阶段噶啦。咁究竟鹿死谁手呢？俄罗斯会唔会系孤注一掷，用咗非常之重嘅武器嚟打呢？呢一个仲未知，因为如果俄罗斯真系用重兵器嘅话咧，乌克兰系相当之难顶噶吓。咁我哋会继续跟进乌克兰危机事件嘅，会引申出嚟好多大戏咧，同大家都有关嘅吓。如果你睇紧我哋嘅节目仲未订阅嘅话咧，请你点击右下角订阅，顺便点击埋小铃铛。咁我哋每一次有新嘅节目嘅时候咧，都会通知你噶。呢度系月光有你，拜拜。